同志们，要么就明白为什么美国的国家的座右铭是 In God We Trust。为什么当我们在美国进行移民规划的时候，在你宣誓效忠中讲到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是因为美国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美国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神权制的国家。God help me,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America。这些都是美国宪法中的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在选举啊、当选啊、仪式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话反复出现呢？这就是英美普通法中的惯例 practice。但是这个惯例是基于什么？圣经的。好，然后我们再大家看。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建国中，美国的兴盛中，上帝的律法始终扮演一种非常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美国，比如说美国法官或者美国士兵，他不会效忠于总统。但是更可怕的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他不会效忠于美国宪法。他是按照什么启示啊？按照圣经。所以大法官就职的时候不按照宪法，总统就职的时候不按照什么宪法。当然宪法重要不重要？宪法当然在美国生活中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但是宪法的依据来自什么？来自什么？圣经。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如果没有上帝的主权，如果不是 In God we trust， 不是上帝是我们信靠的，那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权力大的是什么老大哥？什么宪法、什么法律都是一纸空文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美国总统、为什么的大法官这些就职宣誓的场合是按照什么圣经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固然要尊重美国的民主制的实践啊，其中有非常卓越、非常好的地方。但是美国民主制发挥作用的真正的根本在于敬畏上帝。在于彼此什么交配，在于我们的 honor system， 在于我们彼此心里的那种荣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中的征战是什么？我经常讲到美国是全世界属灵征战、政治征战、文化征战、宗教征战的最集中的什么地方。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啊，这要自由，这要自由，却不晓得 liberty in law， 自由是在律法之中，自由是在上帝的什么律法之中。上帝赐给的律法本身就是 the law of liberty， 使人得以什么自由的。所以说他们要推翻美国基督教的一切标记啊！当然如果你的基督教信仰，你说我信仰基督教，你享有宗教自由，什么宗教自由啊？你心里怎么想信怎么敬拜都是你个人的事情，只要保留在你 private 个人的领域内就没问题。但是你要想进入学校，要想进入白宫，要想进入公共领域，那不行啊！那我们是世俗化的，我们是多元化的，我们是相对化的，那你这些基督教的标记就妨碍，就歧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啊，歧视我们耶和华见证会的，歧视我们穆斯林。所以你就看到在美国的公共领域中，这个征战是不断什么进行的。千千万万你不要来到美国以后，哇，万事大吉了，我就享受美国的荣华富贵了。不是，美国是全世界征战最激烈、最尖锐的兵家必争什么？我们来看，再讲到犹太人的强项与上帝的律法。所以保罗讲，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上帝的圣言什么托付他们啊？这个方面啊，我们牢记。然后我们往下看，所以说你就看到在今日教会中、今日欧美文明中，随着这个反美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消费主义，那是不讲任何什么规则的啊！但是你要晓得，就像犹太人，包括犹太教，他们对于旧约圣经、对于律法特别什么强调。哪怕犹太人没有信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上帝对犹太人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宗教也有他特别的什么旨意。 上帝通过我们外邦人信主顺服主，然后刺激犹太人，使犹太人也相信打撒的人耶稣是谁啊，是基督。上帝也通过犹太人忠于上帝的律法，虽然他们有很多错误的解释和应用，但是也刺激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外邦背景归信的，要更多的回到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在神的历史，神对世界各个宗教和文化的保守之中，上帝是有他的通盘的策略和规划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犹太人的问题与上帝的律法。哇，别看这个图片啊，怕不可怕？这是生锈的锁链，牢牢的缠在人的什么？啊，使人的手就已经丧失了那种生命的迹象，丧失了什么？血液不再流动。小小弟兄姊妹，就是恶法恶规吸人的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律法当作锁链捆绑，来辖制别人，来定罪别人，也不会给别人带去生命的什么造就。所以那些人所制定的恶法恶规，固然是辖制，固然是压迫，固然是专权，是可怕的。但是如果像犹太人或者像某些犹太人那样，只是把神的律法当作一个，就像那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哎呀，我这样我那样，我不这样我不那样，自高什么自大，成为论断他人、定罪他人甚至诛心畏罪的工具，那上帝的律法在这些人的表演中也显得是非常什么可怕的。那我们再看到犹太人的问题与上帝的律法，其实我们回到经文本身，看到在这段经文中第二章的十七节，犹太人有五大特权。第一，他们能够依靠什么？律法 ，rest in the law， 他们有律法可依。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改革中，其中有一条叫"有法可依"。知法必严，违法什么必究，有法律可以靠，这本身就是一个什么赐福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特权，他有律法可以依靠，第二个他能够指着上帝夸口，第三个他从律法中受了教训，第四个他晓得神的旨意，第五个他是能分别什么是非。这是犹太人从他们的宗教和传承中得到的五大特权。这五大特权给他们什么身份和地位呢？给他们以下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看他说，这样他们就成为给瞎子领路的，他们又成为黑暗中的大光。第三个，他们是纯本人的师父。第四个，他们是小孩子的什么先生。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犹太人有那样的传承。有那样的 heritage， 有那样的遗产，所以说他们是能够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中的光，是纯本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因为上帝在律法上赐下真理和知识的什么范。但是越有身份越有特权，那我们越要明白，就像圣经中吩咐我们行事为人教育蒙召的恩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今天我们基督教会的问题，今天包括牧师我们个人的问题，牧师说，哎呀，我听到太多了。不是，你听到也远远不够，但是关键不是听到多与少，你听得到有没有扪心自问，有没有揽镜什么自照，有没有你不管是多还是少，把你领受的都什么行出来，这乃是至关什么重要的。不管我们领受的多，我们去责备别人；我们领受的少，我们顾影自怜啊，这些都是不健康的心态。但是不管是多还是少，关键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把我们领受的真理什么行出来。而犹太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 而拉比的问题当时不是说教导的问题。耶稣甚至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讲的我们都应当什么听，就他们有些很多地方是对的，应当听，但是他们能说什么？不能行。所以我们不仅要听，还要什么行。他们你现在到第三个部分，真正的犹太人与上帝的律法。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第八节也讲的说，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什么。在罗马书十一章又讲到说，必使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果你不明白何为真犹太人，也不明白何为真以色列人，那你就会认为只要是犹太教的，只要是犹太民族的都会得救，那你就成了在救恩上你就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了。那我不管我的心灵如何，不管我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不管我有没有认罪悔改，只要我是犹太民族的人，只要我是犹太教的教徒，那最终我都要得救。不要这么想啊！你关键要明白何为真犹太人，何为真以色列人，不能够不分真假，不辨什么是非，笼统什么而言的。圣经讲的不是那么模糊的，圣经不是那么笼统的，圣经讲的是黑白什么分明的。这样说，不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然后你看到第二章，二十八节讲，因为外边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边肉身的割礼也不是什么真割礼。所以说关键不是犹太人如何，以色列人如何，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的真意，何为真正的犹太人，何为真正的什么以色列人。这是从灵意上啊真正解释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有真正的犹太人啊与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看到下一个页面。所以保罗在圣灵的漠视下强调啊，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也包括外面的隔离。那关键是什么呢？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是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个承担不是从人来的，但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发自内心的任性，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基督所高举的上帝也是我的神。如果我们真切的任性，我们自己都犯罪，亏下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就是死。没有一个人通过自己立功立德立言，所谓的行律法，而在上帝面前完全什么称义。这就说明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所以罗马书讲，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而且这个心里的相信，不是在乎我们的认知，不是在乎我们的情感，不是在乎我们的意志，而是在乎圣灵什么本身。当然圣灵也光照我们的理性，圣灵也改变我们的情感，圣灵也扭转我们的什么，圣灵也赐给我们心心心灵肉心，拿走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基督徒是心里的，是在乎灵的，是在乎什么仪文的。所以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要有基督，要有人啊，很多弟兄姊妹要受洗，那受洗当然也是重要，那是否不受洗就不是基督徒呢？我们知道那个十字架上认罪悔改的盗贼，他没有受洗，但是耶稣也说，你今日和我同在什么乐园里。但是如果他有时间，他也应当奉父子圣灵的名接受什么洗礼啊，这样在恩典和知识上有不断的什么长进。但是无论如何，人真正成为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此时此刻就是扪心自问，我是发自心里的吗？我里边有没有主的灵？我 是否天天盯着那些遗文、字句、教义、论？但是却忘记了这些经义都在于人的心，都在乎灵。经义不在乎什么遗文，而是最终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侍奉。保罗说，这人的承担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上帝什么来的。好，最后我们稍稍讲一些啊，基督教新教里边的反犹主义的啊倾向。虽然我们不认为从血亲的后裔就是真犹太人，但是哪怕血亲的后裔，哪怕是其他宗教犹太教的教徒，我们也应当在他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按照神的真理予以充分的什么尊重、保护、祝福和成全的。然后这个方面我们不应当有任何的种族仇杀、民族什么歧视的。这个方面我们基督教教会确实应当深刻的认罪悔改。你就看到1543年马丁路德写到论犹太人及其荒野，我不知道1517年是这个路德首倡宗教改革的大期，这个时候一转眼应当是25年的时间什么过去了。这就是说应当是在路德的思想和侍奉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有不当的、非常不当的言论。你看到路德称犹太人是一个低贱的、淫荡的人，不是神的子民，他要的是血统、隔离和律法，必须看到是误会的。他们的犹太会堂、学校必须被焚烧，他们的祷告书也必须被毁，他们不应当受法律的保护。最后我们直接引证路德解经的一句话，路德解释生命记28-28节的时候说，前面所引用的摩西说话最能解释到这点，这句话是犹太人，耶和华必用鞭狂眼睛心惊攻击，不是心惊攻击犹太人，也不排除犹太人，是神的审判和震怒会临到犹太人、外邦人，一切违背神的真理的什么人。但绝对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你就可咒可诅，绝对不是因为你是黑人、白人、因为是妇女、孩子就可咒什么可诅，这个方面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能这么讲的。所以路德说，因此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主和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被毁后300年所流的无辜的血报仇，路德要替他们报仇的，不为他们的孩子从那时开始所流的血报仇，那么我们就是在犯罪，我们不杀他们是错误的。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华人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愿意面对正视，我们在不断归正的过程中一不小心也会像路德一样犯可怕的什么错误的。所以我们高举的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本身，而且我们本身应当一个不断破碎、不断谦卑、不断归正、不断成全的过程什么之中的。那我们看到再看一这个是，有没有人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没有看的话你看一下，对于了解现代世界大战啊犹太人问题很有帮助。里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其实这是一个发生在集中营里的真正的故事搬上的电影。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与自己的妈妈分别以后，其实她的妈妈也被处死、被活埋了，她也即将面对坑杀，硬硬的埋在坑子里，微笑着对身边要活埋他的德军士兵说，叔叔，你能不能把我埋得浅一点，但妈妈会找不到我。我们看到是盲目的报仇的、种族主义的、资产主义的啊，试图用革命的理想、暴力的行动来改变这个社会的，这个把人间变成更可怕的什么。这个小女孩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到的可怕的大屠杀、大歧视。所以为要我们更多的认罪悔改，我们看最后，所以弟兄姊妹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这个词根来自犹大，这个犹大的意思本身是什么？ 赞美。我们作为犹太人，作为犹大支派的，就是要赞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顺服上帝的律法吗？犹太人所犯的错误是依靠律法，但是最后不依靠恩典，不依靠救主。但很多基督徒以纳粹德国的 German Christian， 纳粹德国的基督徒为标记的，他们是既不要律法也不要恩典，只是想报仇，只是想搞种族什么清洗，给全世界带来非常可怕。你不要认为只有纳粹德国才有种族清洗的，你要知道斯大林在乌克兰是活活的饿死了900多万，那毛泽东在大陆是活活的饿死了差不多4000多万，那都是种族清洗的。希特勒清洗的是犹太人，斯大林清洗的是地主，毛泽东清洗的是地主贩卖油，包括国民党的军官和家属的，这些都是不同性质的种族什么大灭绝，不同性质的反人类罪的。所以弟兄姊妹，20世纪充满了反人类罪、反人性罪，充满了各种名义进行的大屠杀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不要因为我们技术发达了，我们就觉得进步了。对不起，如果我们不认罪不悔改，大地时刻会列为什么深渊。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要为我们的罪，要为教会的罪真诚的悔改。我们不是寻求人的称赞，乃是最终我们的称赞、我们的赏赐、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反省历史，尤其是反省纳粹德国，其实不是纳粹，那是 National Socialism， 那是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人不敢翻译成国家社会主义，而因为我们中国就搞国家社会主义，苏联搞国家社会主义，然后我们看到越南、柬埔寨，包括美国，很多人也要搞国家社会主义，要有州政府，要有联邦政府，要更高的收税，掌管教育，掌管宗教，要对这个财富进行第二次的分配。主啊，我们没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也没有自己的追求，我们愿你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标准，我愿自己的心意成为我们的追求，好使我们不断的省察，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